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7年10月16日星期一。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伊拉克总理下令政府军对吉尔库克实施安全措施；另外，索马里首都恐怖袭击案的受害者死亡人数已经达到276人。另外，在拉美方面，委内瑞拉地方选举反对派有望大有斩获；另外，保守派赢得奥地利大选，31岁的外长库尔茨赢得大选。另外呢，昨天呢是台海两岸开放探亲30周年，我们有相关的评论。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伊拉克北部有分歧的城市吉尔库克的居民说，星期一凌晨听到了炮火声和枪声。与此同时，民兵和库尔德武装在吉尔库克南部也开炮进行还击。在冲突发生之际，伊拉克总理阿巴迪要求伊拉克安全部队与吉尔库克居民和库尔德自由斗士武装人员配合，对吉尔库克强制实施安全措施。伊拉克国家电视台报道说，伊拉克政府军连夜已经控制了吉尔库克省的广大地区，但是库尔德官员则否认这一说法。伊拉克政府支持的民兵组织在距离吉尔库克市约10公里的地方参与了对库尔德武装的炮击。自从伊斯兰国武装人员被赶走以来，库尔德人一直控制着吉尔库克。库尔德人与伊拉克中央政府，就包括油田在内的土地控制权，长期存在着分歧。在索马里方面，索马里首都摩加迪沙星期六卡车炸弹爆炸袭击造成的死亡人数目前已经超过270人，这是索马里有史以来最惨重的恐怖袭击事件。索马里新闻部长奥斯曼发推文说，死难者的人数现在已经上升到276人，还有约300人受伤。他在其他的推文中证实，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和土耳其等国正在向索马里运送医疗援助物资。愤怒的示威者走上了街头，谴责青年党。这个激进组织通常会宣称对摩加迪沙的袭击事件负责，但是到目前为止，青年党方面还没有发声。不过，索马里政府和研究恐怖主义的专家都坚信这是青年党所为。前情报官员哈桑侯赛因对美国之音表示，无论他们承认不承认都一样，我们了解发生了什么，就是青年党，我们所获得的信息证明是青年党所为，这是他们的特征。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拉美政治方面，委内瑞拉反对派希望能够在星期天的地方选举当中，从总统马杜罗的社会党手中拿下大多数的州长位置，从而在明年的总统大选前给反对派争取一些势头。民调结果预计，反对派民主团结圆桌会议的候选人很可能在一半以上的选举当中获胜。很多投票站在官方规定的昨天晚上6点前关闭后仍然开放，使已经排队等候的选民有机会投下他们的一票。法新社援引选举委员会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估计呢投票率呢大约在60%左右。选举结果将在星期一凌晨左右揭晓。即使反对派政治人物赢得了大多数州的职务，他们可能仍然无法有效地行使权力。马杜罗已经表示，新到任的州长必须进行宣誓，并且服从制宪大会。制宪大会是马杜罗今年夏天在持续数月的抗议后所设立的一个亲政府的立法机构。制宪大会从反对派主导的国会当中拿下了立法权力。在欧洲方面，在经历了60多年的温和中间派执政以后，奥地利看上去目前正在向右转， 保守派的外交部长库尔茨宣布在星期天的议会选举当中获胜，他成为奥地利新的领导人。奥地利内政部长星期天表示，几乎完成的最终点票结果显示，库尔茨所领导的人民党成为第一大党，得票率呢为 31.4%， 右翼的自由党位居第二，得票率呢是 27.4%， 中间偏左的社会民主党，也就是目前与人民党组成执政联盟的政党，得票率为 26.7%。 库尔茨在胜选演说当中呼吁他的支持者，在今天欢庆胜利的时候呢，也要为明天工作的开展做好准备。现年31岁的库尔茨在电视上的形象非常好，他将成为目前欧洲最年轻的领导人。奥地利极右翼的自由党领导人施特拉赫在这个党总部对支持者发表讲话，称赞了自由党在此次大选当中所取得的成就。他说，自由党在奥地利的政治版图当中成为一个重要的政治因素。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您现在收听的呢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10月15日，也就是昨天，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昨天呢是台海两岸开放探亲30周年的日子。1987年10月15日，台湾前故总统蒋经国宣布开放老兵赴大陆探亲，让分离了近40年的亲人得以相见，同时呢也开启了台海两岸交流的大门。回顾过去30年，两岸从战乱到隔绝，多少血泪交织的故事，而30年后的今天，又从交流产生了新的矛盾。回首过去30年，两岸不但没有因为开放交流而更加接近，两岸年轻一代反而似乎越走越远。随着老一辈人天伦破碎的眼泪随风逝去，两岸的下一代是否能够因误会而相聚，因了解而分离等等，站在历史与现实的交汇点上，加上10月18日即将召开的19大，两岸关系是否能够再次面临历史的转折点？中共19大是否将成为两岸未来命运的关键？台海两岸的民众又是怎样看待两岸关系的过去、现在和将来等等？海峡两岸呢？那个昨天呢，邀请了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的范世平教授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研究院的黄玉军教授呢，为您进行深入的解读。那么第一个问题呢，是两岸交流30年为什么越走越远？中共的19大召开将是台湾的命运转折点吗？对此呢，黄义军教授是这样说的。
但这个议题非常有趣哈、那我前几天在跟一个美国的一个老的外交官在讨论到这个问题。那在30年前开放的时候，他刚好在美国，在台北的这个使馆工作哈、他说美国那时候的外交界他们都在讨论说，一旦蒋经国开放两岸交流，台湾跟中国大陆很快势必很快就要统一，
那美国
应该怎么来因应啊？那他跟我讨论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当然后来的结局让大家非常的意外，不但没有走向统一，好，目前30年台湾跟大陆
离
统一越来越远了。那未来的30年可能跟过去的30年有一个很大的差异，就是那个时候台湾经济在蓬勃发展，那中国大陆带着很大的不安定，内部的不安定。那现在很多人在看这个问题的时候啊，19大即将发生，那我们知道就是习近平他即将能够把权力抓得特别的稳固。那我们的研判点当然是8月发生北戴河的这个会议哈，我们可以看到习近平他把他自己不管是一些人马的安排，或是两岸的一些他自己要定的一些政策是越来越清楚的。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呢，是习近平19大对台布局非常的深沉，两岸关系未必地动山摇，是这样吗？那么对此呢，范世平教授是这样说的。
很多人说刘捷一是很鹰派啊，然后是什么怒对天团等等，但是我认为刘捷一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外交官，他能够在联合国担任大使，处理特别是北韩的问题，因为北韩的问题中共其实是蛮尴尬的，国际上要制裁中共也不得不制裁，但是又担心中朝发生冲突，所以刘捷一的表现是很好的。但是如果说找刘捷一来当国台办主任只是要对台湾强硬啊，只是要挖台湾20个邦交国， 或让台湾在国际的空间更走不出去，我觉得其实这是有点大材小用。
嗯，
因为台湾的20个邦交国，我想以中共目前的实力啊，要全部把它买下来其实并不难啊。那这样的工作还需要靠刘捷一来做吗？我常讲叫这个退将罗源来做就可以了。所以表示刘捷一来，习近平是想要展现对台工作的新的一个情势跟发展。我个人认为倒不是那么悲观，我认为中共也看到了民进党未来会不会长期执政呢？因为蔡英文要连任的可能性还是蛮大的。那接下来国民党现在比较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竞争可以跟民进党的竞争者，所以如果赖清德再当上总统，民进党可能要执政长达14年。我觉得中共现在找刘捷一出来担任国台办主任，可能在未来的对台工作会有一些新的做法，我倒不觉得我们要这么悲观。那我们也看到像宋楚瑜他可以再参加 APEC 代表蔡英文，我觉得这表示中共也并不想把两岸关系真的搞到地动山摇。
另外一个经常听到的说法呢，就是2020年中国方面呢对台湾进行武力统一。对此呢，有专家认为这将取决于习近平是否能够抓稳权力。对此呢，黄毓君教授是这样说的。
我个人的研判是这样子，中国大陆或者说中共这个政权会不会武统台湾，取决于他相不相信自己的国家会持续的向上发展。如果中国大陆他现在是非常有信心的说在时程表上2035年经济超越美国，2050年如何如何，那武统台湾的机遇会非常小。那一旦中国大陆他开始有一些内部问题，或者是领导人他自己的权力抓不稳的话，那我觉得会是两岸混乱的开始。
那么习近平攻台呢投鼠忌器，难如金正恩为所欲为，对此呢范世平教授是这样看的。
就是如果台湾不搞法理台独，我认为中共对台动武是没有正当性的。因为中共现在也要做一个负责任大国，他要跟美国平起平坐，他成为 G2， 他就不可能像 ISS 一样或像北韩金正恩一样我要怎么样就怎么样。那所以台湾是一不管虽然台湾在国际上是一个孤儿，但是基本上台湾被国际上认为是一个民主自由的政体，是一个政治实体。那中共想把台湾并吞，然后用武力方式逼迫台湾去接受共产的这种威权统治，我想在国际上是说不通的，也不会获得国际的支持。你看那个克里米亚，他是经过公民投票愿意自动加入俄罗斯，但是俄罗斯还遭到国际的制裁，我们就知道如果用武力统来统一台湾，我想在国际上是很难说得出说得过去，更不要讲说台美之间有非常密切的军事合作关系，美国有台湾关系法，那日本更是非常关注台湾的这个处境，因为我们知道日本的这个经济命脉在台湾海峡，它的石油是靠台湾海峡来运输的，所以今天你不要讲对台动武了，你光是把台湾封锁起来，你看整个台湾海峡，整个日本跟韩国的整个海运会受到直接影响，整个空中的交通运输，每天经过台北飞航情报区有多少的班机必须要改道，这个影响是非常剧烈的。我觉得中共其实他现在越当他越成为一个负责任大国，越成为国际领导者，我觉得他在对台动武上就不可能像1958年823炮战一样，我什么都不打招呼就先动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美国的国际政治方面，川普宣布了他的伊朗政策，但是仍然保留伊朗核协议。川普总统宣布他的伊朗政策，同时呢批评伊朗的人权记录以及支持恐怖主义，但仍然保留奥巴马政府签订的伊核协议。那么有关这个方面的白宫的最新动向呢，下面是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发来的报道。
知道那个川普总统呢，他在选前以及在上任之后都多次说到要这个撕毁这个所谓的伊朗核协议，因此呢外界也非常关注这一次的事情。那么白宫其实也很重视，因为在昨天晚上白宫就已经先发出了一个川普政府政策的大纲，并且呢由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还有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德将军呢一起出面在白宫里面对记者做一个不公开的简报。那么今天中午呢川普总统只是在白宫的外交接待厅亲自宣布了他的这个伊朗的政策。那么川普总统呢，他也说过说在这一份的政策里面，他说上任之后呢，他就责成他所有的阁员要来重新审议伊朗是否有遵守这次核协议。那么在这次的这个审议过程完成了之后呢，他现在与他之前所说的不一样，他决定不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不过呢，川普总统也表示，根据美国国会在2015年通过的伊朗核协议审议办法里面呢，他这一次并不会来核 或是这个伊朗的核项目。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根据我提出的事实，今天我宣布，我们不能也不会确认伊朗遵守了协议，我们不会沿着这条老路走下去。可以预见，它将导致更多暴力、更多恐怖和伊朗违反核协议的实实在在的威胁。因此，我让我的政府与国会和我们的盟友密切合作，处理这项协议中的诸多严重缺陷，使伊朗政权永远不能用核武器来威胁世界。
是，那川普总统上任以来呢，他已经遵照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内法，就是这个国会通过的伊朗核协议的审议办法里面通过了两次核实伊朗的核项目，分别是在今年的四月还有七月的时候。那么下一次到期日期呢是10月15号这个星期天。那不过呢，川普总统说根据新的这个他所收集到的事实，他被这一次是不会来核实，但是川普总统并没有说明他是根据哪一些事实。那么川普总统同时呢，在今天还批评奥巴马总统在伊朗当时还没有认定他们已经有遵守核协议的规定的时候呢，就已经把18亿美元的现金交给伊朗了。那川普总统今天并且表示说，虽然他现在不退出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但是他还是认为说这是美国签订过的最单方面的也最糟糕的协议，并且也说伊朗并没有遵守这项协议的精神。所以呢，他现在要求国会还有美国的盟国要跟他来合作，要重新谈判伊朗核协议的内容。那不但呢要在短期之内限制伊朗的核能力，还要让伊朗长期以来就是永远都不能够拥有核武器。那如果呢最后谈判的结果没有办法谈出他想要的内容的话，他还是有可能会退出伊朗的核协议。那么除此之外呢，川普总统今天也痛斥伊朗政权是一个流氓政权，并且说呢伊朗一直对美国抱有敌意，并且呢也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我们来看一下川普总统今天的说法。
伊朗专制政权的侵犯活动今天还在继续，该政权仍然是世界上主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向基地组织、塔利班、珍珠党、哈马斯等恐怖主义网络提供援助。它发展、部署和扩散威胁美军和我们盟友的导弹，它骚扰美国的船只，威胁到阿拉伯海湾和红海的航行自由。它以莫须有的罪名囚禁美国人，并对我们的关键基础设施、金融体系和军事部门进行网络攻击。In the Arabian Gulf
and in the Red Sea. 是，那么川普总统除了批评伊朗支持这个恐怖主义之外呢，他也说他侵犯自己本国人民的人权，他并且说伊朗人最喜欢挂在嘴上就是美国人去死、以色列去死，所以他认为说呢，今天他将会对这个伊朗的某些个人实施制裁。那么其实呢，在现行的这奥巴马总统签署的伊朗核协议当中就已经有规定了，就是说有某些针对伊朗的制裁是跟核项目相关的，如果他们放弃某些核项目，那些制裁是可以被解除的。但是针对像人权或是恐怖主义等等的制裁呢，其实是分开来说的。也就是说呢，世界各国如果要因为人权议题、因为恐怖主义而来制裁伊朗的话呢，其实本来就是可以被允许的。那么川普总统呢，最后也说了，他说他也怀疑伊朗正在跟朝鲜合作，所以呢，他将要求美国的情报部门把这件事情彻查清楚，绝对不能让这两个政权有合作的机会。并且他也说呢，他的新的伊朗策略将有四大重点。第一个就是跟这个美国的盟友合作，不要让伊朗支持恐怖主义。第二个呢，是要实施更多的制裁来阻挡伊朗支持恐怖组织。第三个是不会让伊朗取得导弹跟武器来维护该区域的区域航行权。第四个呢，是要完全阻断伊朗取得核武器，让他永远都没有办法得到核武器。那么最后川普总统则说呢，他希望这个未来不管是美国人民或是伊朗人民，不管你是穆斯林、基督徒还是犹太人，都可以活在一个没有战火的世界。
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川普总统眼下发现自己呢正处于动荡时期，在伊朗和朝鲜问题上面临外交政策的重大挑战，推行内政议题呢也可能陷于停滞状态。川普与此同时呢还忙于和一些重要的共和党籍的参议员 争吵，同时呢还不断的对媒体进行抨击。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川普总统在宾夕法尼亚州一场推动税制改革的集会上说，目前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他获得的赞誉太少。
对我们国家的信心又回来了，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这样了。
有一度他看上去似乎留恋从政以前的生活。
我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但是你们知道吗，我现在生活得更好，我正在帮助很多人。
川普还忙于和共和党籍参议员鲍勃科克的争吵，并抨击媒体有关川普内阁成员关系紧张的报道。
坦率地讲，媒体随心所欲地乱写报道的方式令人作呕，人们对此应当调查。
川普还急于在税改方面取得胜利，但是包括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内的民主党人表示反对。
他们表示这是为中产阶级减税，这不是，减税针对的是富人。
共和党战略分析人士约翰·费和瑞表示，在有些人所认为的混乱局面之中，川普总统继续转向他的政治基本盘。
我认为他仍然有民粹主义的时刻，他仍然了解华盛顿非常不受欢迎这一事实，他明白媒体非常不受共和党选民的待见。
但是约翰·费和瑞也表示，川普与对手和盟友同时过招的习惯的确是个问题。
他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媒体不喜欢他，共和党建制派总体上不喜欢他，民主党人明显讨厌他，因此他获得支持很难。另外，他自己易怒的脾气也是个问题。
分析人士马修·达莱克表示，虽然最近出现了混乱局面，但是川普指望着自己的核心支持者与他一起并肩携手。
他有着38%选民的支持，80%以上的共和党人坚定支持他，因此很难看到大量共和党人离开他，用有意义的方式挑战他。
不过最近的一次民调显示，川普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在内的一些关键州正在失去支持。美国之音吉姆·马龙，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身价亿万的慈善家迈克尔·布隆伯格承诺再投入6400万美元支持一项旨在削弱美国燃煤发电站数量的计划。布隆伯格的慈善基金会星期三宣布，这笔资金将捐助给致力于用清洁能源替代燃煤电厂的环保组织。有关详情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川普政府将清洁电力计划定义为前总统奥巴马反煤战争项目的一部分，必须将其制止，以保护传统煤矿州的就业。布隆伯格说，燃煤产业对美国经济和公共健康都造成伤害。
反煤战争是为美国的健康、我们的经济、我们的环境以及我们在世界上的竞争地位而战，这是一场必须胜利的战斗，无论谁在华盛顿说了什么。
燃煤电站的污染会导致心肺问题，但是川普政府已经明确表示，保护环境不是他们的第一要务。美国环保署署长普鲁特也表示，所谓的反煤战争在美国已经结束了。
他们凭借清洁电力计划都实现了什么？他们的行动是非法的，被至少28个州起诉。大家知道，因为全美各地组织的反对，美国最高法院下令暂停执行这些规定。
但是布隆伯格和其他人反驳说，威胁煤炭产业的并不是清洁电力计划，而是来自廉价的天然气、太阳能和风能等其他能源的竞争。
煤炭业的就业不会回来，人们假装认为他们会回来，但他们只是给那些长期对联邦政府失望的地区以虚假的希望，而且试图强迫纳税人补贴这项产业，只会带来更多的死亡和疾病。
这位前纽约市长还在联合国担任城市与气候变化特使，他说，全美的城市和企业正在自行为清洁能源制定雄心勃勃的目标。
通过加快这个进程，我们的目标是在2020年底之前关闭2/3的燃煤电厂。
美国拥有超过600座燃煤电厂，燃煤发电量在过去10年中一直平稳下滑，主要是由于天然气供应量的增加。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上个星期呢，日本新的保守派反对党领袖小池百合子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稳定性提出了质疑。日本呢，则将于10月22日提前选举国会众议院。他的这番话可能会使这位常常引起两极化的美国总统成为日本选战的一个分歧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帕登的报道。
属于立场保守的自民党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针对朝鲜核危机以及导弹试射威胁采取强硬回应，获得日本民众的支持。安倍晋三希望利用这波优势，于是在9月28日解散了日本国会众议院，要求提前举行国会选举，试图借此把他的首相任期延续到2020年。在竞选传单中，安倍晋三所属的自民党主打安倍和美国总统川普的私人交情，主张这会强化美日联盟，面对朝鲜威胁保护日本。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日本政治的彦谷贵子教授上星期在外交关系协会在纽约举办的活动上说，
But I think the emphasis now...
我认为现在的重点应该是试图确保美国的吓阻作用，让日本可以觉得安心，并确保美国和日本同舟共济，说到做到。
Make sure the US is on board to make that happen.
安倍坚定不移地支持川普政府对朝鲜金正恩政府施压的立场，强调通过严厉的经济制裁以及可能使用军事力量的威胁来迫使朝鲜放弃核项目。安倍和川普一样，也不相信能够通过谈判而与平壤达成可验证的结果，除非而且是直到平壤的领导人被迫在生存和去核化之间做出抉择。安倍九月份在联合国发表讲话时说，需要的不是对话，而是压力。日本军方星期三的时候表示，美国海军罗纳德·里根号航空母舰与日本军舰在朝鲜半岛西南方向冲绳附近一同进行演习，联合展现军事实力。安倍有可能预期，面临对手日本民主党，他很容易就能胜选。安倍政府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结束对日本武装力量的限制，以强化日本自卫队。民主党是反对修宪的主要自由派势力。但是广受欢迎的东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领导的新的保守党派希望之党，主张日本的国防安全可以另辟蹊径。小池百合子曾经担任日本防卫相，小池承诺强力支持美日联盟，但是他周一的时候针对盲目的跟随川普的做法表示他持保留态度。他批评过川普对抗性的言论，包括威胁说如果受到挑衅，美国要彻底摧毁朝鲜。川普还嘲讽金正恩为小火箭男，并且声称国务卿蒂勒森想要与朝鲜进行对话的努力是在浪费时间。小池说他还不确定川普政府是否稳定，鉴于白宫内部极为戏剧化的人事变动，他想要看清楚这会是个怎么样的政府。小池也担心把自己视为交易促成者的川普未来有可能会同意减少美国对日本的支持，以此换取北京在朝鲜议题、贸易和其他美国重大国家安全问题上的合作。虽然日本民众对于美日联盟的支持可能因为面临朝鲜威胁而提升，对于许多日本人来说，川普仍然是一位引起两极化的人物。位于日本东京的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说，
与美国坚实的联盟很明显对一些人来说起到了安心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这并不是一位寻常的美国总统。
目前还不清楚小池试图把自己和安倍在国防安全议题上做区隔，是否会让选民产生共鸣。小池和安倍两人都支持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该规定禁止日本通过战争来解决国际争端。他们也都主张日本自卫队需要更多的空间来对抗来自朝鲜和中国日益增加的威胁。反对修宪的人士则认为，这可能会让日本卷入国际冲突，最可能是为了支持日本的军事盟友美国而陷入战争。日本读卖新闻新的民调显示，32%的选民支持安倍的自民党，只有13%支持小池的希望之党，从九月份以来少了6个百分点。立场偏左的新政党日本立宪民主党的成立，也有可能会分走小池希望之党的选票。美国之音记者帕登首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危机以及与西方交恶之后呢，俄罗斯社会反移民的情绪开始降低，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抵制也有所减弱，但是俄罗斯的总体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劲，仍有不少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下面呢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官方咨询机构公民院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说，俄罗斯社会的反移民情绪最近三年来持续下降，从2014年时的76%下降到了2016年时的66%。报告认为，反移民情绪下降是因为对民众的宣传教育，以及对那些与俄罗斯免签证的中亚国家的移民在俄行为进行了整顿。另外，2016年在俄罗斯没有发生过极端伊斯兰组织制造的恐怖行动，也促使民众对外来移民好感上升。但这份报告承认，俄罗斯社会仍然拥有很强的排外情绪。官方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2016年的统计数字显示，有62%的俄罗斯人认为外来移民抢走了他们的工作饭碗，有64%的人认为外来移民导致俄罗斯的犯罪率增加。非官方的俄罗斯民调机构列瓦达中心从2004年起追踪民众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这家民调中心8月份的报告说，有54%的人主张应该对在俄罗斯境内的其他民族的人士实施限制，这是13年来的最低水平。2016年持这种观点的人为70%，而在乌克兰危机爆发之前的2013年则高达81%。列瓦达中心的报告说，主张对在俄罗斯境内的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最近三年来也在不断下降，2013年有45%的人主张限制中国移民，2014年持这种观点的人数为33%，2015年和2016年分别为24%，而今年已经下降到了15%。但尽管如此，列瓦达中心的报告显示，认为应该对中国移民实施限制的人数仍然持较高的水平，与主张限制高加索人以及限制中亚国家移民和吉普赛人相比，支持限制中国移民的人数在数量上略少，但是要超过主张限制越南移民和乌克兰移民的人数。对中国移民的态度略有好转，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在俄罗斯的改善。俄罗斯几家主要民调机构最近三年来的民调结果显示，俄罗斯社会目前把中国当成是最为友好的国家之一。许多社会学者和评论人士认为，最近三年来在官方的宣传之下，俄罗斯民众的关注焦点是乌克兰议题以及与西方的关系。此外，民众更加关心目前生活水平下降和经济危机背景下自己生计所受到的各种影响，而较少关心外来移民问题，因此造成最近三年来俄罗斯社会对外来移民，其中包括中国移民的态度有所好转。与西方交恶后，俄罗斯更把中国当成是抗衡西方的关键战略伙伴，而在这一气氛之下，俄罗斯社会如果继续排斥中国移民，显得与大环境不符。一些在莫斯科的华商说，俄罗斯警察过去经常搜查华商，甚至发生过查抄和没收中国商家货物的事件，而最近两三年来警察对华商的刁难也有所减少。时事评论人士尼克里斯基认为，俄罗斯社会对中国和中国移民的防备和戒心有所减弱，同官方宣传有关，但这仅是临时现象。如果国内政治和经济形势未来恶化，特别是在远东地区，人们不满的矛头很可能也很容易指向中国和中国移民。尼克里斯基说，官方在大力宣传，试图说服人们应该担心乌克兰东部地区的冲突以及叙利亚局势，不想让人们更多关注国内问题。但俄罗斯国内的状况并不好，而且在未来可能会继续变糟，中国威胁和中国移民议题很可能会再次被提起来。 知名记者杜布诺夫说，俄罗斯社会的排外情绪仍然非常强烈，目前只是处在沉睡状态，只要一根火柴很容易把排外情绪点燃起来。列瓦达中心领导人古德科夫说，俄罗斯社会排斥外来移民情绪下降并不意味着排外情绪的消失，与此同时反西方情绪在上升，这些现象说明可对俄罗斯的排外情绪进行引导，可让排外情绪朝某一个具体方向发泄。一些中国问题学者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以及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再加上俄罗斯经济危机卢布贬值，同中国相接壤的远东地区已经不再对中国移民拥有吸引力。在远东地区，目前中亚移民已经取代中国移民成为当地第一大外来人口。俄罗斯远东地区当地居民人口外流现象仍然在持续，而与此同时，许多人口学家正敲响警钟，由于苏联解体后90年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俄罗斯正面临新一轮的人口不足危机，未来几年人口将出现负增长。他们认为只有外来移民才能解决人口不足，但俄罗斯的移民政策和排外情绪去限制和阻挠外来移民。人口学家们说，最近十多年来中亚地区的移民帮助俄罗斯解决了人口不足问题，但随着中亚地区人口资源逐渐枯竭以及俄罗斯经济不景气，来俄罗斯的中亚地区的移民也在减少。俄罗斯统计局说，今年上半年俄罗斯的中亚移民达到了2011年以来的最低水平，由于出生率下降造成人口数量继续减少，今年上半年外来移民的数量仅能填补俄罗斯人口不足的85%。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花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白宫办公厅主任凯利将军近日表示，川普总统最担心的事情是朝鲜的核威胁，而美国人民应该要忧虑美国跟朝鲜开战的问题。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今天呢，在白宫的这个新闻简报会上呢，白宫办公厅主任约翰凯利将军亲自出来跟记者见面。那么呢，在被问到是说，在整个这个非常混乱的国际局势上呢，川普总统最担忧的是什么地方？凯利将军说，川普总统最担心的就是朝鲜的核威胁。我们先来看一下凯利将军今天在白宫怎么说。
You know, I would tell you this, in spite of what someone reported the other day about.
我告诉你，尽管之前有关总统的报道，我认为他不会介意我向你们透露他对我说了很多次，也对这个班子常常说的话。我经常听到他说，如果我们消除所有核武器该有多好，而不是说我们需要把核武器增加10倍。更重要的是，当他提到维持核武器现代化时，并没有要增加数量的意思。我听到他更多的谈论我们要是消除核武器该有多好，以及怎样才能消除。
是，今天凯利将军呢也说，这个我美国呢有很棒的国务院，那呢在世界上呢能够来处理像朝鲜核威胁这样的事情。不过我们也知道呢，这个美国国务院这个蒂勒森国务卿跟川普总统在朝鲜问题上看法许多是不一致的。那甚至川普总统还在推特上发文告诉蒂勒森国务卿说，不要浪费时间跟这个小火箭人金正恩在谈判了。所以说，所谓的很棒的国务院是什么意思，可能还需要他亲自出来解释。那么这个凯利将军同时也提到说，他跟同样也是军人出身的国防部长马蒂斯也有许多的沟通，而他相信呢，保持一个强大的美军就是一种吓阻。那么被问到说，美国人民是否要担心美国与朝鲜开战，尤其呢是现在这个川普总统他的态度似乎十分强硬，也多次提到可能动用军事力量。那么凯利将军则是说呢，美国人民应该要有所担忧。我们看一下凯利将军在白宫怎么说。
The American people should be concerned about a state that.
美国人民应该担心的是，一个国家已经发展出了一个很好的洲际弹道导弹能力，并且正在开发一个相当不错的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我相信我可以代表这届政府说，那个国家根本就没有能力到达美国本土，这是对于本土而言。 现在很多住在关岛的美国人很担忧，现在我们认为威胁是可以管控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它超越了今天的局面，好吧，但愿外交努力成功。
是，那凯利将军今天也说呢，这个动用军事力量呢，对付朝鲜呢，并非是这个不一定会动用到美国的军事力量，但是呢，动武永远都会是选项之一。
在另外一方面呢，美国已经宣布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同时呢指责这个组织有所谓反以色列的偏见。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呢，下面是美国之音的另外一篇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希瑟·努尔特发表声明说，做出这项决定并不轻松，但这反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日益增高的债务以及必须进行根本改革的需要。声明还提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直存在反以色列的偏见。国务院证实，美国的退出将在12月31日生效。该组织总干事伊琳娜·博科娃说，教科文组织与美国一直是紧密相连的。美国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来说是重要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美国来说也是重要的。事实上，如果回顾历史，我们会看到美国不仅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创始成员国，而且整个那种可以通过教育、科学、文化和交流来打造和平的观念，基本上就是一种美国的观念。当然是诞生于在英国举行的一系列会议、大会、教育部长会议，即使在战争期间也没停止。所以我今天收到国务卿的信函，深感遗憾。为了抗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给予巴勒斯坦人全面成员国的资格，美国在2011年取消了该组织的大笔会费。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另外一方面呢，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拉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曾经表示，他对美国总统川普推行的所谓美国优先的路线感到担忧，同时认为美国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达赖喇嘛最近在印度达兰萨拉回答记者提问时说，美国先前十分关注自由、解放、民主等问题，现任的美国总统在一开始就提出美国优先，这在我听起来不是很好。达赖喇嘛还说，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领导者正在变得越来越自私和民族主义。不过他补充说道，美国国会和美国人民长期以来一直在支持西藏和人权事业，这一支持将会持续。达赖喇嘛还对川普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表达了疑虑，他说，现任美国总统对生态不是很关心，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持保留意见。他同时表示，不过美国人民选举了他，所以我必须尊重。据西藏之声报道，这场名为五年五十年规划的论坛10月6号开始在达兰萨拉举行，9号落幕，由藏人行政中央主办，讨论如何在短期争取藏人自治权以及藏人的长期抗争规划。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现代西藏问题研究项目主任罗伯特·巴内特认为，达赖喇嘛做出这一表态应该是站在道德领袖的立场。由于达赖喇嘛在美国国会拥有广泛的支持，他的这一言论与在西藏问题上的美国战略没有太大关系。巴内特对美国之音说，
这一评论应该被看作是达赖喇嘛对川普的道德立场和他极端的民族主义的感受，并不是对西藏问题的评论。达赖喇嘛的明智博弈可能是，他认为川普的行为并不会影响美国的西藏政策。如果川普试图改变西藏政策，会受到美国国会的强大阻力。
不过，贝内特同时认为，达赖喇嘛一向与西方领导人保持亲善，他做出这样的表态十分不寻常。川普上任后，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趋势并不明朗，川普至今还没有任命美国国务院西藏事务特别协调员。 美国国会参议院9月批准了2018财年对西藏基金会和纳旺屈培奖学金的资金援助。此前曾有报道说，川普政府曾计划取消这笔援藏经费。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呢，是一篇来自台湾的最新报道。中共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台办和台湾陆委会分别发表文章与声明，就两岸关系提出了针锋相对的论点。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星期天发表文章，细述十八大以来的对台工作成果，再次表示九二共识体现的一个中国原则是两岸关系之锚，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台湾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则发表声明进行反驳，说台湾政府保持克制理性，但并非代表对岸可以以卸责或者宣称其对台工作的正确成功等等。下面呢是美国之音驻台湾记者张佩芝发来的报道。
十九大前夕，中共中央台湾办公室在中共中央机关刊《求是》杂志发表报告，回顾十八大对台工作的不平凡历程。报告包括五大部分，包括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引领对台工作前进方向，推动两岸政治交往取得历史性突破，从容应对台湾局势重大变化，大力促进两岸经济社会融合发展，以及巩固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在4500字左右的文章中，中台办十次提到九二共识，十次提到反对台独。文章说，十八大以来，面对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进入深水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中央牢牢掌握两岸关系主导权和主动权，保持台海局势总体稳定。文章援引习近平的话说，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也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坚持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道路，关键在于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文章说，九二共识体现了一个中国原则，明确界定了两岸关系的性质，是两岸关系之锚。中台办并表示，在外交方面，十八大以来在国际上巩固了国际社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格局，而自从去年5月20号以来，台湾方面参与相关国际组织活动接连碰壁，证明企图回避一个中国原则，绕开两岸协商来拓展国际空间是没有出路的。中央台办的报告最后表示，十八大以来对台工作的成功实践充分证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台海形势的分析判断精准，决策部署正确，工作成效显著。针对中央台办如此论述，台湾陆委会在第一时间发表声明，表示中华民国是主权国家，从去年5月20号以来致力于维系台海和平稳定现状的政策坚定一贯，展现最大善意与弹性。陆委会说，台湾政府及台湾人民对捍卫国家主权尊严及民主制度有绝对坚定的信念，北京当局需要有智慧与耐心，务实理解与面对这个事实。陆委会还表示，一年多来，中共当局持续采取胁迫打压的负面作为，以片面设置的一中政治原则，在国际间矮化屈辱台湾，试图激发双方冲突，无助两岸关系发展。陆委会指出，我们保持了克制理性，但并非代表对岸可以用以卸责或宣称其对台工作的正确成功。陆委会说，台湾不可能接受所谓的一国两制。陆委会表示，维系两岸良性互动是双方共同责任，两岸关系也不是仅屈服在单方面政治力的强势之下，这不是公平正义的做法。陆委会呼吁大陆在积极筹备十九大与新情势的关键时刻，对于两岸关系发展路径要有新思维。两岸政策协会秘书长王志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认为，陆委会想强调的是，九二共识在台湾社会和民意当中并没有得到共识。他说，
那其实这部分要凸显出两件事情，第一个就是说，事实上在台湾来看，九二共识或者是大陆所提的以一个建国原则为核心的这样子的九二共识，在台湾社会跟民意当中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一个认知跟共识，这个部分我觉得是陆会真正想要凸显跟强调的。第二个也是在蔡总统的双子谈话的脉络之下， 他虽然强调这个善意不变，但是他也强调不会屈服于中国的压力。所以就是说，事实上，中国大陆这一年多来的一个打压跟强硬，要台湾接受所谓一个中国原则核心的九二共识，我们并不会因为这样子而去接受。那我想，陆委会想要表明的也是这样一个立场。
在此之前，台湾总统蔡英文在双十讲话中再次呼吁两岸领导人共同寻求两岸互动新模式。而中国大陆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回应说，台湾无论提出什么主张模式，关键还是得说明两岸关系性质这个根本问题，确认台湾与大陆同属一中的核心认知。他说，只要坚持一中，反对台独，两岸关系才能平稳发展。美国之音记者张佩芝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呢是另外一篇有关台湾问题的报道。在中国的强烈反对之下，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上星期四没有异议的通过了535号台湾旅行法，全面解除了美台高层互访的禁令。下面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一篇报道。
有超过50位美国众议员联署的台湾旅行法是美国国会支持加强美台关系的几个法案其中之一。这个法案和台湾安全法以及其中带有加强美台军事交流条文的2018财年国防授权法都已经成为中国政府全面防堵的目标。中国驻美大使馆警告美国国会议员，通过这些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星期四，在众院外委会表决台湾旅行法前，提出这个法案的众议员夏伯特说，台湾总统、副总统、外交部长、国防部长不能到华盛顿这个民主自由中心，这种自我设限的做法简直没有道理，不但对台湾民选领导人是一种侮辱，同时也违背美国自身的利益。夏伯特说，他今年初在给国务卿蒂勒森的信中就表达了这个立场，并告诉蒂勒森，如果美国不改变这个过时的政策，将会对中国发出错误信号。夏伯特说，
It tells China that we're willing to yield to them on our foreign policy issues such as this one. It conveys weakness.
他告诉中国，我们愿意将我们的外交政策议题交由他们主导。这个政策就是，我认为他对北京发出的信号是，我们很软弱。中国正在对台湾采取侵略性作为，持续他长期以来对台湾的孤立行动。我认为美国有法律和道德上的责任来护卫台湾的自主权，协助台湾抗衡中国的侵犯。美国应该和台湾民主选举的领导层进行直接对话，无论是哪一个政党执政，现在是时候我们改变这个不合时宜、过时的政策。台湾旅行法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
华盛顿邮报星期四报道，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外交及军事委员会领导层八月中收到中国驻美大使崔天凯一封信，警告他们如果通过这些与台湾有关的法案，将为美中关系带来严重后果。信中指出，这些法案是对中国主权、领土完整及安全利益的挑衅，已经跨越美中关系稳定的红线，并要求相关委员会领导层运用他们的权力阻止法案和相关条文的通过。报道说，国会议员及幕僚都认为中国政府关于严重后果的威胁不但不寻常，也不得体。报道援引在参议院提出相同版本台湾旅行法的参议员卢比奥的话说，美国应该持续加强与台湾的关系，不能允许中国影响或施压干预美国和区域伙伴的国家安全利益。众议院外委会民主党资深议员恩格尔则表示，崔天凯的信让他感到特别之处是其威胁性语气。他说，中国对全世界其他国家采取这种强硬做法，对他来说，有意思的是，现在他们也觉得可以对美国国会采取威胁和模糊性的施压做法，却可以没事。 台湾人公共事务会会长陈正义说，美国限制台湾高层领导人访美的自我设限做法没有道理，毕竟这是美国土地，只有美国有权决定谁能到华盛顿访问，而不是在北京的共产党领导人。陈正义在众议院外委会通过台湾旅行法后发布的声明中表示，美国与台湾是有共享价值的盟友，解除高层互访限制将促进两个国家在经济、政治、区域安全等领域上的进一步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的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 拼写方法是 www.voachinese.com。 您只要在浏览器上输入589589.info 就行了，赛方软件会立即把您带入美国之音的网站。再说一遍，589589.info。
好，各位听众，以上呢就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全部内容。这个时段节目的编辑是齐之峰，导播是张燕，播音师皮特亨德莱，我是升华。接下来呢是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朝鲜继续以导弹试验威胁邻国和世界的同时，金正恩政权继续利用其庞大的监牢营系统剥削和压迫其人民。美国国务院最近披露了朝鲜这个压迫性国家内的一种名为管理所的政治监牢营。这类监牢营的囚犯被强迫在条件恶劣的矿井等地为这个政权劳动。一般来说，囚犯不要指望在这种监牢营的残酷环境下活着出来。芥川市政治监牢营据说关押的15000人全是被判终生监禁的。像朝鲜所有管理所一样，芥川市政治监牢营专门用来将一般的囚犯与那些被认为是国家敌人的人隔离开来，通过无穷的苦役惩罚他们。有的芥川囚犯深受这个政权三代的惩罚，一名囚犯家庭的三代人本身没有犯罪也被送往监牢营，不给饭吃在囚犯中是家常便饭，囚犯于是被逼去抓老鼠、青蛙和蛇充饥。咸镜北道的华松地区据报道是一个完全控制区，那里的囚犯因罪行严重程度分成三部分。韩国国家人权委员会估计华松有囚犯约20000人。未经证实的报道说，丰西里核试验场的工程建设可能使用了一些囚犯。青津政治监牢营约有囚犯5000人。非政府组织的报告表明，监牢营和附近地区的经济互动水平已经有所加强，说明监牢营劳动的经济重要性正在提高。美国国务院年度各国人权情况报告说，脱北者报告由于从速处决、酷刑、缺少适当医护、加之饥饿、管理所内死人司空见惯。2014年联合国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说，由于饥饿和疏忽以及艰苦的强迫劳动、疾病和处决，拘押期间的死亡率非常高。声援那些苦难的朝鲜人民现在比以往更为重要。美国国务卿蒂勒森说，促进人权和民主治理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内容，美国将继续为朝鲜人民的基本人权发声。
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